嘅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6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局势，另外南北韩下个星期高层会谈只是谈冬奥会，美国或者考虑完全终止援助巴基斯坦，宗教自由问题使到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再受冲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在1月2日接受了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格雷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谈到了伊朗、北韩、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等问题。
Well, the Iranian people are expressing frustration about a regime tha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详情请留意美国之音上半小时的时事经纬环节。另外在下半小时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都将会播出美国副总统彭斯的专访，他也谈到了伊朗和北韩的问题。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会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赞扬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者，俄罗斯就批评美国干预伊朗的内部事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应美国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发生的反政府和亲政府对立示威。抗议活动爆发之后，已经有至少22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伊朗的主要城市在一星期以来发生了反对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示威活动。克利说，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了伊朗的抗议活动。
It is a spontaneous expression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 Iranian people are rising up.
这些抗议是自发地表达基本的人权，并且强而有力地展现了勇敢的人民。他们受够了政府的压迫，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挺身抗议。他说，某些安理会成员国相信人权不属于安理会的事务，但美国不是这样认为。克利呼吁伊朗政府停止审查伊朗公众舆论，并且重新允许民众登录互联网。他说，伊朗政权现在得到了警告，全世界都在看着他们在做什么。另一方面，在德克兰的祷告引领者敦促当局坚决应对那些挑起持续一个多星期的反政府抗议的人之后，成千上万的政府示威者是连续第三日在德克兰和其他几座城市的几十处的地点集会。伊朗官员说，中央情报局、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阴谋挑起动乱。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本卡丁在接受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格雷塔范萨斯特伦专访的时候告诫说，美国在对挑衅的指称作出回应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他说，美国不想为他们的说法提供弹药，知道伊朗方面对目前发生的情况没有讲实话，伊朗人民知道这一点。卡丁说，他认为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保持对抗议者的关注，并且尽一切努力维护他们的安全。北韩接受了南韩提出的双方在下个星期二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高层会谈的建议，但是将是只讨论冬季奥运会的问题。南韩统一部说，北韩星期五上午发来信函，说接受首尔提出的在板门店村举行会谈的建议，讨论有关冬奥会的合作以及如何改善相互之间的联系。统一部发言人白泰源说，据信双方将会使用最近刚刚恢复的边界联络管道，以确定双方由哪一位官员担任下个星期会谈的代表团的团长。南北韩的任何对话都被视为是改善双方关系的积极步骤，朝鲜半岛紧张关系的缓解是有助于整个区域的稳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和南韩国防部长通过电话，说南北双方的会谈将会只是涉及到冬奥会，而体育在传统上一直是脱离政治。马蒂斯说，不讨论安全问题的南北对话并不是丧失了机会，而是显示北韩愿意进行对话的开始。他说，如果参加会谈的还有其他国家，那就可以说是丧失机会，但是并没有其他国家参加。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亚当斯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大韩民国保持密切的接触，对北韩保持统一的反应。正如文在寅总统所说，北韩和南韩之间关系的改善不能够脱离解决北韩的核武器专案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晚上回应兰德参议员要完全停止援助巴基斯坦的想法，在推特上发推话这个是好主意。兰德参议员在推特上面发文话，他今后数日之内将会提出终止援助巴基斯坦的法案，他的提案要将援助巴基斯坦的那些钱用于在美国建设公路和桥梁。川普行政当局星期四宣布冻结给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并且说在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塔利班和哈卡尼恐怖网络采取果断的行动之前将一直是冻结军援。美国政府官员说冻结的军事援助包括10亿美元的军用装备和用于反恐行动的9亿美元。巴基斯坦军方说美国的行动是毫无意义的威胁，只能够破坏安全合作和地区和平的努力。美国国务院将人口大多数是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列入打压少数宗教以及国家认可的歧视少数族裔的特别观察名单。问题不断的美巴关系又受到一个的打击。美国国务院星期四的声明说保护宗教自由对和平稳定和繁荣是必不可少。巴基斯坦被列入特别观察名单的当日，美国宣布暂停向巴基斯坦提供安全的援助。美国总统星期五是猛烈攻击媒体炒作一部自称爆料白宫内幕的新书，这部引起争议的新书描述说川普上任一年以来白宫里面一片混乱，而川普就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而且可能需要心理医师的帮助。川普总统星期五早上在推特上发文，没有点名提及作者沃尔夫或者是他撰写的新书《火与怒：川普白宫内幕》，但是他说假新闻媒体和这本无牌新书在所能够想象的每一个新的战线大肆出击。但是作者沃尔夫说他绝对坚持书里面的每一个的细节都是没有错。他对传播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说他们必须想到一件事，就是唐纳德川普将会发起攻击，他将会发起律师的信函，他有35年的历史，对每件事都是这样处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一月二号接受了美国之音地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谈到了伊朗、北韩和巴基斯坦等问题。
Well, let's start with Iran. A lot's going on there. What are your reflections on it?
萨斯特伦首先说，让我们从伊朗议题开始，那里发生了很多事，你的看法是什么呢？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说
Well, the Iranian people are expressing frustration. Frustration about a regime tha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exporting terrorism.
伊朗人民是在表达不满，是对政权的不满。这个政权对输出恐怖主义的关注高于对满足人民需求的关注。因此，总统一直是强烈支持伊朗人民和他们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我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的就是全世界要告诉伊朗知，他们必须要尊重自己公民的权利，允许他们和平示威，不能够好像2009年那样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而这个是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发生。
1956年匈牙利的情况类似，当时西方没有支持示威者，我们看到1990年代初期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当时美国亦都是表达了支持，但是没有做具体的事情。正如你所提到的，2009年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在绿屋大选刚刚结束，本届政府除了口头上表达对示威的支持之外，是不是还会做其他的事情呢？
我们会看一看有哪些的选项，但是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整个世界代表伊朗人民发出强而有力的声音。这个是一个压迫自己本身国家人民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使用这个有着丰富文化、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的资源，在整个大中东地区制造仇恨以及暴力。他们是伊斯兰内部乱局的推手，他们支持了叙利亚、伊拉克以及也门的宗派内战，带来了大量的痛苦、苦难以及死亡。他们持续给予了以色列构成威胁，给予了黎巴嫩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个政权要对此负责。看来伊朗人民对伊朗政权的这些行为是表达不满，对他们将这种的暴力置于自己本身国家公民福祉之上是感到不满。
在我自己的头脑当中进行对比和比较，2009年那次是因为选举引起，人民对选举不满，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公正的。这次情况有点不同，很多城市几乎是自发的都出现了抗议。起初的迹象显示这个是经济形势所致，伊朗人所期待的各种经济利益并没有落到他们的头上。你认为这个是不是经济引起的呢？ 定是有西方的影响呢？你认为引发这些抗议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问题应该是令到伊朗人自己来回答。我认为是出于对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面这个是经济问题，价格暴涨，高居不下的失业率，特别是在伊朗年轻人当中，这些人知道这个国家的巨大潜力，他们觉得沮丧，因为他们不能够从这些潜力当中是获益。但是同时这个亦都是因为这个政权的对外行为，这个政权为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后者是以什叶派、基督徒以及任何不遵守他们有关伊斯兰合意的非宗教定义的穆斯林或者任何人为目标。因此这个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权。讲到底，这个政权在整个地区帮助推动暴力以及仇恨。
我不想假装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这个不是我的工作，但即使这个是我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但如果我们只不过是讲下我们同你们一起指的是这些抗议者，最后的结果会同09年或者其他时候有什么不同呢？我是说，难道我们只是指望伊朗人这些抗议者是受到更多的暴力镇压？如果我们所作出的回应是相同的，我们又怎能够期待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我们做的已经不只是这些。你要知道，最近这几年公众怀着一种的希望，希望寻求核协议能够改变这个政权的行为，减轻他的暴力行为。这个的核协议讲到底是错的，当然实际情况亦都跟公众的希望完全相违背。所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一直在这里做的就是制裁伊朗政府暴力恶毒的行为。我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剥夺这个政权继续他的谋杀行为所需的资源，这个是外交行为，但是同时亦都是制裁。我们看到伊朗人民正在表达对这个政权的本质的不满，他们不满这个政权对待他们的方式，以及是对待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因为这个是美国之音的波斯语组的节目，伊朗人可能有机会看到这段的访谈，你有没有是什么具体的讯息是想要传递给伊朗人呢？话给伊朗人民知道，如果他们真的改变了政府，美国会做些什么呢？
我相信首先是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伊朗人民以及伊朗文化深埋崇高敬意，他们拥有辉煌的历史以及巨大的潜能，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令我们是心碎。而另外，我们亦都必须要意识到，全世界所有人都应该是起来对抗伊朗政府的行为，这些行为带来巨大的痛苦，他们对恐怖组织以及非法武装分子的支持令到暴力持续存在，因此他们有我们情感上的支持，有我们的同情，我们心怀感激，看到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讲出对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
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不会认证这项伊朗核协议，这对美国和伊朗民众传递什么信息呢？我们对这项核协议的未来又能够做什么预期呢？
我认为主要是信息，就是你们如何能够信任这样一个以我们看到的方式去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的政权，这种方式挑起了暴力。
这些协议是不是肯定不会被确认呢？
或者会，我们会将可能的选项呈交给川普总统，总统拒绝承认伊朗核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这个不意味着他不会在延长制裁决面的方面继续遵守这项协议的约定。我相信他是会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到下个月里面是作出决定。我们到时会看到川普总统是如何决定，但是真的是很难信任这个伊朗政权。
这次的抗议活动是否会在某种情况下和川普总统考虑伊朗核协议是产生关联呢？
不会，据我所知是不会。我是说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全世界正在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个政权如何对待他们自己本身国家的人民。我认为这个伊朗的核协议不是无所不包的，对不对？协议是没有涵盖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在这个地区破坏稳定的行为，该个协议没有真正完全涵盖他们的导弹项目，协议亦都是没有包括他们的行为，以及是他们如何对待和这场抗议有关的本身的国家的民众。所以我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要采取行动，不单只是基于这一项覆盖面非常之狭窄并且有缺陷的协议，还是必须要关注伊朗大范围的所作所为。
有人话呢项嘅协议有缺陷，仲有人话有违反协议嘅现象发生。我知道共和党人或者话好多共和党人从一开始就话呢个系一项有缺陷嘅协议，咁违反协议嘅情况呢？伊朗方面系咪违反咗呢项美国同佢哋签署嘅协议呢？
确实无法话伊朗是否违反咗该项嘅协议。我哋睇到嘅就系响消耗离心机以及系储存重水嘅数量方面，佢哋系靠近底线，并且系跨越咗底线。
靠近底线有咩问题呢？
冇问题，但适当嘅核实机制系为咗确保呢项协议唔会系只系给予呢个独裁政权打掩护，令到佢哋发展威胁世界嘅核能力。所以呢个系我哋必须要自信嘅嘢。但我哋现时唔能够相信呢个机制，因为呢种嘅监督同执行机制系好贫弱，并唔系好强大，需要被强化。你要知道，协议里面对所有嘅呢啲都有日落条款，所以我哋必须要封闭呢个嘅独裁政权所有发展核武器嘅道路，唔单止系响未来嘅几年，我哋必须有能力长期咁样做。想一想会发生啲咩嘅事？如果伊朗得到一枚核武器，边一个会系下一个有核武器呢？沙特阿拉伯咧？阿联酋？想一想核不扩散政权嘅崩溃，这个会如何令到好多个民众面临住地球上最具破坏性嘅武器嘅威胁？
如果伊朗人确实进咗一步，但系又唔跨过呢条线，而总统又唔认证呢个协议，呢个会唔会系喺度同政府做交易，同美国政府做交易方面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号呢？这个会不会显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政府变了？这个会发出一个信号呢？
我认为这个确实是发出了一个有力的信号。
是不是负面的信息呢？
不是，这个是一个有力的积极的信号。你要知道什么叫敌意，什么是负面的信息。这个就是1994年和北韩达成的框架协议，最后结果是怎样呢？这个是一个脆弱的协议，亦都未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亦都是没有执行。现时是怎样的一个状况？我哋现时系处于北韩问题嘅关节点上边，另一个流民政权可能用核武器威胁世界，呢个当然系唔能够接受。我哋唔能够让伊朗嘅局势发展到呢一个嘅程度。
All right, speaking about North Korea, I think there's ample evidence that Pakistan through AQ Khan, who was their basically their architect of their nuclear weapon program.
讲到北韩，我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巴基斯坦基本上是他们的核项目的设计师，对北韩发展核武器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你是不是怀疑伊朗和北韩在合作，甚至在导弹科技研发上都有合作呢？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合作呢？
Well, I mean, I'd leave that to our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s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ut
关于这一点，我要让我的情报官员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你看一看北韩的记录，你会发现北韩是没有那一种武器是未有扩散。比如他们在叙利亚的一个秘密基地修建核反应堆，北韩向世界各地的各种政权坏分子出售武器。北韩以前也都讲过他们愿意出售核武器，只要价格合理。因此我们是看到一个政权，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他们愿意通过敲诈、勒索等行为向出价最高的人或者是任何愿意支付他们要价的人出售世界上最具有破坏力的武器。
现在已经是很明显他们有一个非常活跃的项目，他们已经是研发了几十年，包括导弹和核弹头。你提到的框架协议因为他们欺骗并不奏效，他们的项目一直在继续。我们试过制裁，和全世界一起，我们已经尝试了很多方式试图压制他们的核项目。到目前为止，你还能不能够想到一个途径，一个非战争的途径呢？我不是在鼓吹战争或者是反对战争，但是有什么的解决方法呢？有什么的可能性呢？
一个可能是北韩政权意识到继续研发这些核武器以及是导弹会是死路一条，现时唯一的途径又不是战争的途径，就是经济高压。这个力量主要是在中国手上，但是其他国家也都有用。现时的发展趋势非常之积极，非常之正面。现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停止和北韩的所有贸易，越南是一个例子，菲律宾这个名单仍然是可以有很长。
是非法的，他们刚刚被制止。过去两星期以来，有两艘装满石油的船只破坏了制裁被拦截，他们是去那里的，一些是到那里去的。
所以我哋话每个人都要做得更多一啲。你一睇睇南韩封锁两艘嘅船只，扣押咗两艘嘅船。新嘅联合国制裁容许对嗰啲继续允许非法贸易嘅船运公司实施更大嘅制裁。 但是实际上就好像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对北韩拥有大部分的经济高压力量，我们希望中国做出符合他们利益的行动，我们不能够要求他们采取超出他们利益的行动。
希望是这样，但是中国还没有这样做，在他成为总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我采访过他，那时他还是一位纽约的商人，他会谈论中国，是谈到他们和美国的交易是不公平。你为什么会认为中国现在会改变，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试图解决北韩问题呢？是不是只是害怕北韩境内的2600万人呢？是不是担心日本和南韩会想要拥有核力量呢？这个是不是唯一能够改变中国的事呢？
不是，中国意识到这个局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自己思考之后认识到三个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必须要合作处理这三个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半岛无核化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答案。它以前是你听到过很多关于用冻结换冻结、用暂停换暂停的讨论，这个是认识就是这些的选项不再有用，因为他们的核项目已经发展得太多。第二件事就是中国认识到这个确实是北韩和整个世界之间的问题，其中包括北韩和中国之间的问题。我们以前讨论的就是虽然这些是美国和北韩之间的问题，中国认识到半岛无核化是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防止核扩散体系有崩溃的威胁。假如南韩和日本是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必须要好像北韩这样武装自己，那怎样办呢？第三点就是中国认识到自己拥有强制性的经济实力来解决这个情况，这个是取决于中国是否做得决定。你要知道美国安全委员会已经对北韩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越来越多的针对北韩的制裁，他们必须要被严厉的执行，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要承认这个是不足够的。我相信你读到这一点，北韩除非受到更大的压力，否则他们不会认为撤出核武器符合他们的利益。
因为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人，北韩领导人是一种，人民是另外一种。我不认为北韩足够担忧，我不认为有任何事情能够令他们想要放弃核武器，我不认为北韩政府在乎人民的生活，比如是饥荒或者是其他的事。
我们有，他有不同类型的人口。北韩很显然精英是非常舒适地生活在平壤，牺牲的是北韩其他地区人口的利益。他们是做决定的人，但是他们亦都是受到制裁影响的那一批人。这些人会得出结论，认为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个对他们是一条死路。当然这个政权一直存在着异议人士，我的讲法就是这个政权他们的领袖金正恩用最恶劣的手法去杀死他自己家庭的成员，在马来西亚一个公共机场释放神经毒气，在体育场上他们的军事学院学员面前使用高射炮。
当他被吹嘘的时候，怎样能够令他讲话他改变主意呢？他想要保护他的人民免于和美国战争或者是世界经济制裁，他要放弃他的核武器呢？
没燃料你亦都唔能够发射飞弹，系咪？北韩完全仰赖住系外来资源供应嘅燃料。如果所有嘅国家系得出结论话，采取并且系执行更加严厉嘅经济制裁，符合佢哋嘅利益，咁样就有战争之外嘅选项。
如果我哋切断发射核武器嘅可能性，佢冇燃料，佢仍然喺北韩南部有瞄准南韩嘅大炮，佢呢方面嘅实力系点样呢？
呢个就系北韩嘅作为。北韩多年来令到南韩的民众是置身于风险当中。自从1953年以来，南韩和美国对北韩未有威胁，每一个挑衅行为都是来自北韩，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所以北韩会使用这个武器的原因会是要做些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强迫或者是恐吓勒索，或者是勒索逼迫美国离开朝鲜半岛以及是东北亚。那他们讲了很多年了，金正恩在他最近的讲话当中有多少次用到统一的过词？这个心中的统一是怎样的呢？他的统一是在于领北韩以及是北韩失败的系统。北韩寻求核武器不单只是出于自卫，虽然你可能会听到一些人是这样的主张，但是实际上是为了斜波别国，是为了攻击，这一点是重要的，世界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你知道这个是很有趣的，我去过北韩三次，我不是这种感觉， 这个亦都只是随机的样本，绝对不是科研。我没感觉到北韩人民他们自己不觉自己是生活在地球上最好的地方，除了那些得到一些来自西方国家资讯的人。但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北韩人民不跟我们站在一起。你知道北韩人民并不反对他们的领导层，至少现在是不反对。
北韩领导班底到现时已经是三个世代，他们系统性地对待人民洗脑，不给人民接触外界的资讯。一旦资讯能够渗透到社会里面，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之可能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所以有些人主张我们是需要做的，就是对这个朝鲜半岛北部的被误解的政权打开大门。当然这个是北韩最恐惧的其中一件事，因为这样将会暴露他们所有的谎言，所有的虚伪。
金正恩在最近的讲话当中对南韩松口，说他们或者会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亦都或者是愿意跟南韩展开对话。但是他亦都威胁说他有一个按钮，我想他讲的是他台面上有一个针对美国展开攻击的核武器的按钮。你怎样看他最近对南韩的态度呢？
如果你觉得他讲的说话令人欣慰，那肯定是过节香槟喝多了。根本上来讲，他讲的就是你刚才总结的，北韩拥有能够使到整个世界陷于危险的核武器，这个是很大的忧虑。我相信他的讲话的目的是一次很不精致的努力，想离间南韩和美国。当然这个不会发生，他挑衅的行为，他最近的行动使到美韩盟友关系更加紧密。
最后一个关于北韩的问题，如果经济制裁没用，或者无论什么原因北韩没有受到足够的影响，如果中国不强硬，北韩仍然能够逃避制裁，如果这些制裁是没用的话，那之后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最后我们的时间表是怎样的呢？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为总统准备一系列的回应措施，这个包括军事手段。我们从来亦都是未有对此含糊其辞，在制定并且调整这些措施的时候，我们会同盟友密切合作。根本上来讲，如果我们要在北韩政权不合作的情况之下，要迫使该个国家无核化，我们是需要将所有的回应措施以及是预估的风险和后果是话给总统知，给他来做一个决定。
军事打击可能到什么程度呢？最重或者最轻是怎样的打击呢？
我不能够同你是讨论军事计划，但是这些的计划是存在的。
Let me turn now to Pakistan. And the president twee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on the, one of his first tweets of the new year.
现在我们讲一下巴基斯坦的问题。总统在他新年的头几个推文当中说，美国在过去15年当中是很糊涂地给了巴基斯坦330多亿美元的援助，而巴基斯坦给美国的只有谎言和欺骗，以为美国的领导人都是傻瓜，他们给美国在阿富汗打击的恐怖分子提供避难所，不能够再是这样。总统显然是在这里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为什么呢？
Well, I think the tweet speaks for itself. I mean, the president is frustrated and he values, you know, the, what we hope would be a partnership with Pakistan, but he's frustrated at Pakistan's behavior and that it continues to provide.
我想这个推文说明了总统的态度。总统是对此是沮丧，他重视我们希望同巴基斯坦建立的伙伴关系，但是巴基斯坦方面的行为令到总统是沮丧。他们为了一些恐怖分子提供支持，非常之有选择地打击恐怖组织，而使用的另一些组织作为外交筹码。总统先生对于巴基斯坦人民有很深的同情，特别是恐怖分子对平民实行的大规模的杀戮，还有几年前在一间学校的大屠杀。我的意思是，他同情巴基斯坦的人民，他希望看到巴基斯坦政府能够更大范围地打击恐怖组织。这个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是一个互相指责的游戏，而是我们明确地向巴基斯坦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就是我们的关系不能够再充满自相矛盾，而是两国要真正地开始合作，实现阿富汗的稳定。这个对于巴基斯坦亦都有巨大的益处。令人沮丧的就是巴基斯坦有时不顾自己人民的利益，有选择地打击恐怖组织，为另外一些提供避难所，支持在巴基斯坦境内运作的塔利班以及是哈加尼网络领导。而与此同时，这些组织正在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延续他们的罪恶行径。
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格雷塔范萨斯特伦专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的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推特强调唔会关闭世界领导人嘅账户。美国海军确认去年菲律宾海坠落嘅运输机嘅位置。美国一家公司接手寻找失踪嘅马航370班机，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再次强调他们的立场，世界领导人的推特账户有特殊地位，抵制一些用户希望推特公司关闭美国总统川普的账户的要求。推特公司在星期五发博文说，即使世界领导人的推文引起争议，亦都不会关闭他们的账户，因为有必要促进有关公共政策的讨论。推特公司说，关闭账户不会封闭是任何的世界领导人的声音，但是肯定会压制有关领导人言行的讨论。推特说，在决定是否删除推文之前，首先要考虑推文是否具有新闻性质，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推特公司上个月开始实行新的规定，删除包括煽动暴力的仇恨言论。美国海军说，找到了去年11月在菲律宾海坠毁的运输机，坠机事件当中有3名的水手丧生。美国海军的 C-2A 灰狗运输机在去年感恩节前夕执行例行飞行的任务，从日本一个美军基地运送人员和物资到里根号航空母舰的时候是坠入海中。深水打捞专家上个月前往出事地点，海军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专家小组找到了飞机上的紧急信号发生器。坠落的 C-2A 飞机在将近5500米深的海底，海军说打捞行动将会是到现在为止从最深的海底打捞飞机。美国海军说，深水打捞专家小组将会在几个星期之内返回坠机的地点，绘制飞机残骸的位置图，并且在残骸上安装打捞出水面所需要的钢缆。海军说，将会尽一切的努力捞出飞机和牺牲的水手。飞机坠毁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马来西亚同意让一家美国公司接手寻找2014年3月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370班机。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宗来星期六说，美国海底勘探公司海洋无限同意只有找到飞机之后才收取费用，这个意味着如果找不到失踪的飞机，这家公司将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廖宗来说，找到答案和飞机是他们的职责所在。马航这架波音777客机载着239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成为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马来西亚、中国和澳大利亚政府2017年停止了对这架飞机的搜寻。海洋无限公司在声明当中说，趁可能飞机可能坠落的地区天气良好，本星期较早时候从南非的德班港口派出了一艘的搜索船。联合国表示，将会向也门提供联合国有史以来最大一笔的紧急救济拨款$50,000，帮助2200多万急需人道援助的人。负责人道事务和紧急救援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马克洛科克星期五在声明当中说，他仍然对也门人道局势恶化深为关注。他并且说，最近也门的战斗和空袭加剧，导致局势恶化。洛科克说，要消除正在发生的灾难，必须做三件事，就是减少地面战斗和空袭，港口必须是对运输人道主义物资开放，捐助资金必须更快到位，数额必须更大。他说，因为战斗，现在很多也门人完全依靠人道援助才能够生存。他表示，新的资金将会用于救济有可能发生饥荒的27个区里面最脆弱的人群和最近升级的其他的地区。联合国话，将会开始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的导致10多名维和部队成员丧生的攻击事件进行特别调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星期五的声明当中说，他已经任命前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俄罗斯的替托夫负责领导调查。去年12月7日，刚果北基五省发生的攻击事件，导致14名的坦桑尼亚维和部队成员和5名刚果军人丧生。联合国说，攻击当中仲有43名维和部队成员受伤，1人失踪。美国华盛顿州对廉价连锁旅店六号汽车旅馆提起诉讼。华盛顿州政府指控六号汽车旅馆将客户的名单非法交给美国移民当局。州司法部长弗格森说，这家汽车旅馆雇员将至少9150位的房客的姓名是透露了给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成员。这个行为是违反了华盛顿州消费者保护法和反歧视法。 费格森话，华盛顿州至少有六家嘅六号汽车旅馆喺2015年6月到2017年5月期间，喺冇法院令状或者系访客唔知情或者系冇征得访客同意嘅情况下，泄漏咗访客嘅生日、驾驶照嘅号码、车牌号码同埋房号。他说六号汽车旅馆明知有关当局会使用这些名单，根据客户的原籍国锁定客户，查询这些人当中有没有任何人是因为移民问题是当局想要捉捕的人。他说资讯的泄漏导致至少六名位于华盛顿州的人被拘押。这个节目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月3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谈到了伊朗和北韩问题。
Much is going on in Iran, and I realize it's a very tough situation, situation very fragile over there. What is the United States going to do, if anything? I know that there's been a tweet and verbal statements in support, but what about doing?
萨斯特伦首先问，伊朗正在发生很多事情。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局势，非常多变，美国准备怎样回应呢？他知道有推特和口头表达的支持，那有什么实际行动呢？美国副总统彭斯说，
Well,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first and foremost that Iran is the leading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in the world. I mean, not only do they oppress their own people.
我们要记住的重要一点就是，首先伊朗是世界上支持恐怖分子的主要国家，他们不单止压制自己的人民，拒绝给予他们人权，而且他们还由这个地区输出恐怖，继续作为一个巨大而危险的不稳定的因素存在着。所以看到伊朗人民站出来要求变革，应该感动到每一个热爱自由的美国人以及全世界珍惜自由的人民。我必须说，今日的情况和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时候美国总统所持的沉默态度有区别。
他顶了几日之后，但后来都还是表了态。
但是川普总统对于伊朗各地抗议者的明确肯定和支持是非常显著的。我认为这个和美国的倡导自由领导者地位非常吻合。
讲到支持，现在有口头上的支持，而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也都是迟了几日之后。
不单止是迟了几日，我知道当时的情况，我是国会议员。你记得我当时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我记得2009年看到那一场在伊朗存在着舞弊的选举之后，由年轻人主导的这一场街头运动，体现了伊朗人民要求民主和自由未来的巨大勇气。我们看看2009年的白宫，当时的美国领导层都无所作为，奥巴马政府的态度是令人震惊的沉默。所以作为国会议员，我和民主党议员伯曼，他当时是外交委员会主席，我们一起起草决议案，决议案在众议院几乎全面通过，麦凯恩和利伯曼参议员亦都在参议院提交了这项决议案，亦都得到了全体通过。然后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团队才表态。上一届政府对支持民主的沉默态度和失败，与川普总统坚决和勇敢的伊朗人民站在一起，形成了强烈对比。我知道这样在为各个城市街头抗议的民众带来了希望，我们会继续不单止在口头上支持他们，而且在他们推动国家变革的同时，我向你保证，美国和更加广泛的世界会和推动更好、更繁荣、更自由的未来的伊朗人民站在一起。
在大概1956年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匈牙利，人民起义，美国是给了口头的支持。老布殊总统在任的时候，美国对库尔德人做了同样的事，美国进行了绿色运动，就好像你所说的，当时国会全票支持，和奥巴马总统回应的速度有所不同。但是当美国口头支持他们，不一定达到了美国想要的效果。有没有可能美国口头支持他们的时候，其实美国是想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他们上街游行呢？
美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能够为伊朗人民做得更多，只要他们继续坚持争取他们自己的自由变革，抵制几十年来压制他们国家并继续用恐怖主义输出来扰乱外部世界的激进思想。你看，当勇敢善良的伊朗人民为民主抗争的时候，上一届政府不单止保持沉默，还进一步 包容了川普总统拒绝重新审核我们亦都继续领导世界抵制的灾难性伊朗核协议。你知道伊朗核协议的目标是要鼓励一个更加温和的伊朗出现，但我们未有看到这样的结果。但看到伊朗人再次上街游行，美国现任总统愿意传承美国的传统，向伊朗人民保证，对他们说我们同你们企在一起，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取得更加自由繁荣的未来。我觉得这样代表了一个真正的契机。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希望，那就好像是希望好像前苏联的异议人士听到的罗纳德里根邪恶帝国的演讲那样，知道他们并不孤单而受到鼓舞。伊朗上街游行的人要知道，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他们不单止不孤单，美国人民同他们企在一起，只要他们继续展现他们的坚定勇气，伸出手拥抱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美国同世界就会同他们在一起。
川普总统现在是通过推特进行支持，而伊朗当局政府是关闭了推特等的社交媒体，所以社交媒体在伊朗不能够传播到每个人。我觉得这个采访是会传播到伊朗，因为美国之音会到达那里，虽然总统可能不能够传达到他们。而我怀疑伊朗很多人可能是因为总统的移民政策和对伊朗人进入美国的旅行禁令而苦恼，我不知道伊朗人的接受程度是怎样，除非总统能够向他们传达更多的信息。
伊朗政权、伊朗的阿阿图拉的镇压没什么奇怪，他们依然是一个否认他们人民基本人权、关闭通讯方式和社交媒体的国家，这个并不稀奇的。
除了通过推特，总统是不是有其他的途径，或者他想用其他的途径，比如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建议总统通过全国讲话，你要对美国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川普总统今朝早再次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同伊朗人民对话了，
但是他们没有社交媒体，这个是一个问题。
不理是总统定是我本人，不理是国务卿定是克里大师，我们都会继续坚持。同九年前不同的是，我们会继续向在伊朗街头抗议的人传递这个明确的信息，就是美国人民与热爱自由的伊朗人民和世界人民企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充满希望的时刻。我的目标就是，我的祈愿就是伊朗人民，这些年轻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能够明白美国和美国人民伸出来就是他们的盟友。我们希望看到他们获得自由民主的未来，我们希望看到他们远离那个不断危及威胁世界、威胁发展核武器的政权。
如果总统不认证协议，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伊朗人民原本以为协议所解冻的那些资金会将流入到他们的手中，并且将会重振伊朗的经济，这个并没有发生，而这个是引起抗议的部分原因。如果不重新认证协议，会发生什么呢？你觉得伊朗人民会怎样呢？
总统明确表示我们不会重新认证。
那伊朗人民会怎样呢？
但是在你说的问题上还有其他决定必须要做出的，在我们是不是继续免卸執行制裁的问题上，总统在这里认真考虑着这个决定将会在这个月中旬之前做出。
你觉得制裁有没有用呢？因为制裁有时是有效的。我不反对制裁，我希望能够对缅甸实施制裁，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并不是反对制裁，但是制裁加大制裁会不会伤害那些正在街头抗议的人民，或者是制裁有没有用呢？
我们相信制裁是有效的，不单止是伊朗有效，我们相信制裁在北韩亦都有效。总统和本届政府绝对致力继续动用美国的全部经济实力以及这些制裁措施向伊朗施加压力。目前我们还在跟国会共同努力达成新的协议，为接着下来的制裁列出新一系列的条件。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长期的协议，一项长期立法。这项立法规定说，如果伊朗在任何时候试图获取可用的核武器以及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所有的制裁措施都将立即重新实施。但是这些都是我们接住下来要做的决定。不过我认为看到伊朗街头发生的事情，你只能够相信目前所实施的制裁以及我们可以施加的更多制裁正在对伊朗产生效果。他对伊朗经济产生效果，他壮大伊朗人民的胆量，令到他们有了挺身而出的勇气。
You brought up North Korea, and this will be my last question to you. Is the president has tweeted that he has a bigger button than Kim Jong-un.
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提到了北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他有比金正恩更大的按钮。他在这场来回反复的推特大战当中，以这种方式向金正恩发推，是不是在玩火呢？
President Trump has provided the kind of clear leadership on the world stage that's made measurable progress,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North Korea.
川普总统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这种明确的领导力，特别是在北韩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金正恩的新年信息一方面讲到他想要和邻国南韩沟通，同时他亦都讲到拥有射程可以达到美国的导弹，并且说在他的台面上就有一粒仔。同时他在发表上述讲话之后，川普总统传递的信息是他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被欺凌，美国不会被威吓，明确地说美利坚合众国已经计划安排向北韩施加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外交压力，是北韩和国际社会僵持、忽视国际社会几十年，并持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几十年之后，我们现在在开始真正看到该地区的一些国家的行动。
你担不担心中国呢？
中国做得比以往都要多，中国需要做的更多，但中国整个比以往做的更多，以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北韩。我真是相信明确所有选择都在台面上，相信总统已经做得到，明确了美利坚合众国拥有远高于北韩能够想象到的保卫我们人民的能力，并且都明确提出如果北韩能够放弃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野心，如果他们能够废除这些项目，还是有机会能够和平解决北韩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专访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报道。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7月，北方联邦部队与南方的邦联部队在距离华盛顿不够50公里处的马纳萨斯打响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第一战，又称布尔契战役。北方部队英勇作战，但是南方邦联两股力量联手击退北方的进攻。北方本来以为布尔契战役会赢，他们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打了大胜仗的话，南方邦联就会立即土崩瓦解。布尔契一役战败之后，北方开始担心南方会夺取首都华盛顿，所以需要迅速训练士兵。林肯总统将这个重担交给了年仅34岁的麦克莱伦将军。麦克莱伦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保卫华盛顿的安全，第二是组建军队对维吉尼亚的敌军发动攻击。麦克莱伦立即行动，在华盛顿周围部署了数千人的兵力，并建造48个堡垒。这些措施全部到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更多的行动。麦克莱伦对妻子说，我要按部就班培养一支百战百胜的队伍，一旦我觉得这支部队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具备强大的作战能力，我就要迫使南方叛军和我们一决胜负。麦克莱伦为迟迟按兵不动提出各种借口，给林肯带来不少麻烦。公众舆论、媒体和政客都要求麦克莱伦采取行动，他们希望打赢这场战争，而且最好马上就赢。麦克莱伦率领的波托马克军团是北方联邦最强大的一支部队，但是并非唯一的部队，北方的其他部队在美国西部和邦联兵力作战。 同时南方邦联部队已经北上，从田纳西进入南北交界处的肯塔基，他们在肯塔基南部建立堡垒等防御据点，并尽量切断铁路和河流的运输线。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北方联邦部队穿过肯塔基入侵南部地区。当地的北方联邦指挥官之一是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格兰特曾经在陆军服役20年，参加过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而且还因为勇敢善战而受到表彰。战争结束后，格兰特被调到一个远离妻子家人的营地。格兰特很满意远离家人的生活，亦不希望做一个和平时期的军官，因此开始酗酒，经常惹麻烦。1854年他被要求退役。南北战争打响之后，格兰特在伊利诺伊组织了一支无偿服役的志愿军。在一个国会议员的帮助下，格兰特摇身一变成为将军。北方联邦部队的其他将领都很了解格兰特，大家对格兰特的能力缺乏信心，觉得他肯定会一败涂地。但是格兰特对自己和手下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能够迫使南方邦联士兵退出肯塔基和田纳西，这样他就可以长驱直入，南下密西西比。不过田纳西境内靠近肯塔基边界的两座南方邦联的堡垒挡住了格兰特的去路。北方联邦海军炮舰攻占了其中之一田纳西河沿岸的亨利军事城堡，这个城堡防守松懈，格兰特率领部下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而另外一个城堡是没有几远的坎帕兰河沿岸的杜尔逊军事城堡，这个城堡比较坚固，有20000人把守。格兰特包围城堡之后，叫海军炮舰轰炸，战斗足足持续了好几日。南方邦联士兵一度试图突围，他们冲破北方联邦部队的封锁圈后开始撤退，谁知指挥官突然变卦，觉得不能够这样做，下令士兵撤回城堡。这样一来，南方邦联部队除了投降别无选择。城堡里面的守军决定投降，指挥官传讯给格兰特，问他投降有什么条件。格兰特回答很简单，无条件立即投降就是唯一的条件。格兰特将军不单止占领了杜尔逊军事城堡，还捉住了14000名俘虏，这个是南北战争开始以来北方联邦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格兰特将军成为英雄，报纸称他是无条件投降格兰特。杜尔逊城堡失守后，南方邦联部队退出田纳西向南撤退，在密西西比的科林斯重新集结。南方将领希望建立一支雄厚大军拦住格兰特的进攻，不过他们的动作一定要快，因为格兰特已经率领40000大军直奔科林斯而来。而另外唐布尔率领35000人还要在沿途与格兰特会师。格兰特率先抵达会师地点，在距离科林斯30公里处的一个叫做夏洛教堂的议事大厅等候布尔。而同时南方邦联部队指挥官艾伯特·约翰逊亦在等待。约翰逊手下有40000多人，跟格兰特的兵力差不多，他还有另外20000援兵。 约翰逊得知格兰特就在附近之后，决定不再等待，立即进攻。约翰逊的行动打了北方联邦部队的一个措手不及，北方部队指挥官觉得约翰逊的兵力不够强大，不信约翰逊已经出动，北方部队没有建立任何防守攻势，结果战斗打响时，他们完全没有防备和保护。夏洛一战是南北战争最血腥的一场战役，战斗不单止一场，而是很多场，战线拉得很长，交战双方如果不是远距离对射，就近距离肉搏，很快就死伤遍地，鲜血染红了整个战场。起初南方邦联士兵迫使格兰特的部队后撤，只要再冲破一道防线，胜利就属于他们。但是战斗过程中，约翰逊将军腿部受伤，子弹穿透动脉，医护人员赶到前就因流血过多不幸身亡，南方邦联部队下落一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烟消云散。第二日战斗重新打响前，布尔将军援兵已到，南方邦联部队后撤，北方联邦部队没有再乘胜追击。夏洛战役使美国南北方的人都意识到战争的恐怖，夏洛一词就等同于死亡和毁灭。这个是西方世界第一次有多达10万人参加的战斗，亦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尝到现代战争的血腥。参加过夏洛战役的一个士兵说，太惊人，太可怕了，我希望上帝不要再让我看到这样的事。北方联邦部队赢得夏洛战役，但是亦为胜利付出惨重的代价，多达13000名联邦士兵伤亡或者是下落不明，南方邦联部队亦有10000多人伤亡。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北方一片欢腾，但是当民众得知伤亡咁惨重之后，喜悦立即变为愤怒，大家觉得这个都是格兰特的错，要林肯解除他的职务。林肯对自己的两员大将麦克莱伦和格兰特左右权衡，这两个人截然不同。麦克莱伦组织了军队，但是按兵不动，格兰特亦组织军队并立即投入战斗。林肯提到格兰特的时候说，我不能够没有这个人，他是斗士。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